以赛亚书第49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一至六节是天上庭审的第四幕，仆人向众民做见证。在整本圣经中，原文只有本节和41章一节同时使用了众海岛和众民这两个词，暗示第四幕与第一幕首尾呼应。第一幕是神传唤全地的众民出庭，而第四幕是仆人向全地的众民做见证。一至六节是本书的第二首仆人之歌。第一首仆人之歌中的仆人是指弥赛亚，但在第二首仆人之歌里，之前所提到的两位仆人都出现了，一位是失败的仆人以色列，另一位是理想的仆人弥赛亚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，比喻以色列民族生来就是神的选民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比喻神装备和训练自己的仆人，使他能做神话语的出口，射中神的箭靶，也就是做祭司的国度。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将我藏在他箭带之中，比喻神眷顾和保守自己的仆人，使他分别为圣，也就是为圣洁的国民。以色列是神亲自给雅各起的名字，意思是神胜过。神必借着仆人以色列实现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普世祝福，所以神说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在圣经中，神得荣耀这个用语原文一共被使用过四次，另外三次都是神透过他亲自做成的事得荣耀，在这里也不例外。并不是以色列的工作能使神得荣耀，而是神因以色列荣耀自己。我却说，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，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虽然这位仆人肩负重任，但却承认自己劳碌是徒然，尽力是虚无虚空，结果一无所成。虽然主耶稣的一生经历了众人的拒绝和不信，也经历了克西马尼的黑暗，但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乃是父神的旨意，就连卖主的犹大也是他整夜祷告后做出的拣选。因此，这位承认失败的仆人并不是弥赛亚，而是那位又聋又瞎的以色列。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可意为耶和华诚然以公平待我。仆人的失败是否徒然、虚无、虚空，只能由神来判断。灰心的仆人只有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神的主权，才能凭信心安息在他里面。人的失败是常态，得胜只是偶然。所以神从来都不靠人的得胜使自己得荣耀，反而借着人的失败成就他的旨意，透过人的愤怒成全他的荣美。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耶和华从我出胎，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原来 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此时另一个声音出现了，他就是那位理想的仆人弥赛亚。虽然仆人以色列失败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不配使用以色列这个名字，但神却不会失败。神的解决方法不是弃绝他所拣选的以色列，也不是进行修修补补，而是预备了一位理想的仆人以色列，他是那唯一配得这名的人。古列已经释放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回归，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但灵性被掳的百姓仍然必不得平安。仆人弥赛亚将解决古列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带领被掳的百姓在灵里回归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，真正实现第二次出埃及。仆人弥赛亚的使命首先是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还要做外邦人的光。他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这本是仆人以色列的职分，但只有弥赛亚才能实现以色列的使命。仆人弥赛亚的使命不是要把自称为以色列人的都带回来，而是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也就是那些蒙神洁净、被神预定圣在西安、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、在生命册上记名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把救恩传到直到地极，这也是主耶稣指示门徒的大使命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、本国所憎恶、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，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首领也要下拜，都因信实的耶和华，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，出来吧。对那在黑暗的人说，显露吧。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，我的大路也被修高。看哪，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、从西方来，这些从秦国来。诸天哪，应当欢呼，大地啊，应当快乐，众山哪，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49:7-53的主题是神将差遣弥赛亚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弥赛亚的使命， B. 被掳的回归， C. 弥赛亚的顺服， B1. 灵里的回归， A1. 弥赛亚的得胜。7-13是神宣告弥赛亚的使命，那被人所藐视、本国所憎恶、官长所虐待的， 指仆人弥赛亚，因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但神必带领他的仆人经过这一切，一直到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首领也要下拜，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让万有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因为拣选仆人的以色列的圣者与众不同，他是信实的耶和华。在悦纳的时候，我应允了你，表明仆人弥赛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神释放被捆绑者的禧年。在拯救的日子，我记住了你，指神不但会保护仆人弥赛亚，也将亲自与弥赛亚在救恩上同工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二节引用了第八节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可以为要借着你与百姓立约。弥赛亚本身就是新约，百姓不但要通过他才能与神建立圣约的关系，而且只有在他里面才能享受圣约的祝福。在一切敬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可译为一切敬光的高处都将有他们的牧场，指即使回归的路上经过荒山秃岭，羊群也能找到青草，不必为了觅食而偏离正道。秦国原文是悉尼，根据死海古卷可能是埃及南方的色弗尼，即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。神的救恩将临到地极，即使是我们前所未闻的地方，神也能从其中带出他的百姓。信徒将参与大使命，但真正把救恩传到全地的，乃是基督自己所拥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他的百姓，他困苦之民，包括那些接受仆人工作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。九节B至十二节用第二次出埃及来比喻百姓灵里的回归。仆人弥赛亚不但要把百姓从罪的辖制中释放出来，而且要一路引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。整个回归旅程都在神的供应和保守之下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。挡路的众山会变成大道，大路会修高，让所有的人都能找到。距离和出身都不会成为难处。弥赛亚必将成就这一使命，所以天地将欢呼歌唱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，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。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，并你被毁坏之地，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，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。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，这地方我居住太窄，求你给我地方居住。那时你心里必说，我既丧子独居，是被掳的，漂流在外，谁给我生这些？谁将这些养大呢？ 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，这些在哪里呢？49:14-50:3的主题是贝鲁的回归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神不会忘记百姓。 B. 神必使百姓回归。 A1. 百姓不肯回应神。经过长期的被掳和属灵的黑暗，西安已经荒废凄凉，百姓落在眼见里，怀疑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但是即使母亲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神也不会忘记自己的长子。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后，神仍然照着应许把他们带出来，神也同样会照着应许领百姓归回，把西安恢复成一喜乐的西安。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，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。二丰盛的西安，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，并你被毁坏之地，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。三平安的西安，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。妇女若丧子独居，就不可能再有孩子。西安的恢复就像不孕的妇人突然有了许多儿女，并非根据百姓的回转或努力，更非被掳者能够想象，完全是仆人弥赛亚的工作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向列国举手，向万民竖立大旗，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，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，王后必做你的乳母，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，并舔你脚上的尘土。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，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：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与你相争的，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，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，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，好像喝甜酒一样。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22-26宣告神必使百姓回归，这并不需要百姓的征战努力，也不取决于百姓是否回转悔改，而是神向列国举手。无论地上多么强大的势力，都要为百姓的回归提供服务。大旗是刻意与本书之前的用法对比。过去神树立大旗，呼召各国来掳掠悖逆的以色列，所剩的余民犹如孤独的大旗。如今神再次树立大旗，却是要呼召列国把被掳的百姓送回以色列。从前犹大竭力讨好列国，却被列国嘲笑看低，现在因着神的工作，外邦人将悉心呵护回归的百姓。列国本来是把偶像扛在肩上，现在却要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，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。与你相争的，我必与他相争，指神必要粉碎捆绑百姓、阻挡百姓回归的势力。因为神是救赎主，是百姓至近的亲属。雅各的大能者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名字。神是大能的，雅各却是软弱的， 神竟然把诡诈的雅各放进自己的名字里，让大能者与软弱的雅各紧紧连在一起。这正如主耶稣所启示的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